ヤカスティアさん、雅各书第二章，我想有些跳着读哈。你读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跳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遵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好，我们再跳到第十二节，我们从就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好了。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却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定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兰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因着以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先读到这里，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早晨，你召集你的儿女们再次聚在你面前，在这里我们纪念你的死，在这里吃你的饼喝你的杯，就知道我们实在是属乎你的，你也是属乎我们的。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也在你里面，那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把我们心再次来归给你，来称颂你，因为你实在为我们成就何等极大救恩，将今天这些原来是无望的人，原来是在死亡过患罪恶当中呢，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何等尊贵荣耀身上，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在地上也成为你的心意的发表，成为你的见证，让你早晨仍然借着你宝贵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把你心里的奥秘，把你心里的心意更多借着圣灵说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这些属乎你的人更知道如何生活形式来讨你欢喜，在所行的道路上更多认定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主，我们好处不在你以外。让你早晨这点时间，你释放我们属乎你的每一个人，你也保守每一个人心怀意念，让我们一同在主的恩典护庇底下，在主的宝血遮蔽底下，我们能让凭信心坦然无惧来到圣座前，那向你感谢敬拜的时候，让你在圣灵里面再次向我们说话，好像我们在这些神的属乎你的儿女们，真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叫你的话真是能够扎实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讨你的欢喜。谢谢主，将夜让我们祷告多靠主耶稣基督求，阿们。早晨我们愿和弟兄姊妹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说雅各书乃是说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知道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我们都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被神称义，都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救赎工作而蒙到神恩典，没有一个人是靠行为被神称义的。哇，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真理，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一切都是恩典。但是雅各书却让我们看见，他说我们也是要因行为称义。为什么雅各书在这里说因行为称义呢？从雅各书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乃是指着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乃是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这个基督赐给做我们生命这根基里面，我们有一个行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呢是要给人看，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是一个神所称义的人。所以这一卷书它不是讲到一个人得救的问题，不是讲到一个救恩的问题，因为这些说信的人都是被称为弟兄们，一再提到说我的弟兄们，我亲爱弟兄们。所以很显然的，这些这一封信不是写给那些不信主的人，乃是写给信主的人，让他们看见我们不仅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行为称义，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有一个行为的表现。所以雅各书他从各方面来说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怎样在行为上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们也说到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因为信心需要继续成长，所以因着借着生活上所遭遇的很多事情，让我们这个信心更纯净更纯洁，也叫我们这个信心呢能够在那里一同也一直在也在那边成长，叫我们生命也能够成熟老练起来。所以神常常借着我们所遭遇的，不管是从外面来的一些试炼，或是从人里面的一些私欲，一些带来一个试探引诱，这些都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这个信心呢经过试验以后就显得更宝贵，叫我们这个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叫我们这个人就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也叫我们这个经过试验以后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这都是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种一个光景，一个显出来一个情形。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那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神的话来，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咱们生活。因为我们不仅得救，我们这个魂，我们这个魂生命，我们这个人仍然需要得救。所以彼得前书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或者说信心最终的结束就是叫我们这个魂得到救恩，就叫我们这个魂能够得拯救。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因着听见神的道，相信神的道，接受神的道，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灵得救了。现在呢，我们要行神道，因着行神的道，叫我们魂就得救，得到这个魂的救恩。这样，这是今天神继续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这个魂生命能够得到救恩，叫我们这个魂生命能够更多脱离自己，能够更多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面前。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详细查看那个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是时常如此。什么叫时常如此？就是常常住在他里面，住在神的话里面。当我们常常住在神的话里面，自然而然神的话就从我们外面生活上把它表明出来。那我们也提到说，雅各书一再提到律法这件事情，讲到这个律法是一个全备使人自由的一个律法，这个律法也是一个至尊的律法，这个律法是被称为一个全备的律法。我们知道前面一卷书希伯来书也在讲到律法，那希伯来书在那所讲到律法呢，是重在 律法里面的那些敬拜、那些侍奉、那些献祭的礼仪，这些不过是个影儿，是个象征，是个预表。这一切律法所表明的，都是借主耶稣已经成全、成就了。所以这些律法我们不需要去做、去守。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不需要在献祭，我们不需要在那边照着律法所规定的那些礼仪在那边侍奉神，因为这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成全了。但是雅各书讲到律法，它是重在我们生活行为的一种规范，这些律法是要守的。所以雅各书才说我们需要守这个至尊的律法，我们要守这个神的律法，这是指的这一方面来说的，指的道德律这一方面来说。那我们怎么样守这些律法，守这些神在我们生活上有一些行为上的规范呢？不是根据我们自己，乃是根据我们所得着那个新的生命，我们是在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基础上，我们在那里所神的律法。所以刚才提到说我们要时常如此，我们详细查看这使人全被自由的律法，我们是时常查看，我们时常住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常常学习住在这个基督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我们所外面所表现的就是神自己话语的一个表现，就是基督生命从我们身上的一个表现。这样子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呢，就必然得福。哇，这是三世我们所交通的。那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二章，我们在那里看见雅各在说到我们怎样在行为上有一些好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表现。他说我们弟兄，他说我的弟兄，你们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他说我们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什么是外貌？外貌还不是我们这个人长相相貌长得如何，或是穿着什么。这个外貌乃是说到一个人身上所拥有那些社会上的地位，或是他的财富和他的声望、他的名望，甚至这个人是怎样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我们常常是根据人外面这些情形来看待人。我想今天地上世界人都是这样子，因此他外面的不同，他所受的待遇也不一样。有些人外面拥有这些财富、这些社会上地位、这些知识学问，他就多被看重。若是人没有这些的话，他在人的眼光当中 就常常被轻看，甚至是被藐视。哇，这是世界上一般的一个情形。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说呢，若是有人带着金戒、穿着华美衣服来到你们进到你们会堂，又有一个穷人进到你的会堂，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你们就对他说请坐在这个好位上。那对那个穷人呢，我们就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跟下。那就在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大概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在这里没有个地方、没有个位置说这是好位，那是不好位置。不像我们今天到外面去，你去看球赛、去看表演，那里有好的位置，有一些比较差的位置，因为价钱不一样。但是在神的家中里面，每一个位置都是一样，没有好位坏位的问题。但事实上今天好像有些神的儿女好像也知道，好像有一些位置是好一点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选择比较坐在后面，因为那是好位置，因为那边我要进出比较方便，我随时要可以站起来干什么，甚至我在那打瞌睡好像比较不会受人家注意。但我想这是一个言外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家，我们不是凭着外貌来看一个人，不是凭着他身上所拥有了什么东西来看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好像也常常受到这个世界人的一种影响，世界那种光景好像 有意无意的好像显在我们的生活教会生活侍奉里面。若是今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孩子来到我们聚会当中，我想上会以后可能有很多人会去关心他们。我们盼望有更多这样的年轻弟兄姊妹或是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我们常说今天我们是在教会需要更多年轻人起来。那若是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好像穿着也没有太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人，我想似乎好像散会以后去关心去问候他人，好像就似乎比较少一点。我想这不是我们故意，好像有形无形的有意无意的当中，好像就落在那种凭外貌来看待人的一个情形，常常凭着外貌来对待人，凭着外面的事情来判断一件事情。过去一年多有机会常常到纽约来找我女儿，在这个之前呢，我几乎没有坐过纽约的那个地铁。我想住在这边弟兄姊妹可能上班过后面坐地铁的机会非常多，但是过去一年多以后，我刚开始坐地铁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我们知道地铁里面很多各种的人都有，特别黑人特别多，因为你也是住到稍微北边一点，刚开始坐的时候真是很不习惯，看到那些黑人，我想那个，我想这是人天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甚至有时候就好像稍微避开一点。那因为我坐那一段呢，每次回来的时候，常常偶尔有一些黑人，他就在那一段，因为比较长一点。然后他这边就两个或者两三个就是翻跟斗，那有的人参首诗歌参国歌或者弹琴，然后他们表演完以后就拿一个帽子就收钱，是不是？我想可能弟兄姊妹都碰过这种事情。那时候刚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真是有时候稍微避开一点，因为他翻跟斗万一碰到你的话对，但是慢慢感觉这个态度不太对。我说觉得这样，我里面感觉就这样不行。虽然他们外貌看起来让你觉得好像不觉得很舒服，但是想到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当我有这样感觉以后呢，我慢慢好像就对这些人说，对这些人感觉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后再有机会碰到那些人在我面前在翻跟斗的时候呢，我就看着他们，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在翻跟斗的时候，有些人更是不甩他们，就是眼头就转一边去藐视他们。但是当我有那个感觉以后，我整个态度改变过来，我就看着他们表演，他们表演完以后呢，那个帽子就拿过来，我也都会给他一块两块钱，然后他们就跟thank you 碰一下，跟手上碰一下。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就是以外貌来看待人。所以我们看今天地上的教会无形当中也落到这种凭外貌看待人。所以为什么今天若是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说神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在社会上好像比较有一种成就还是什么样，的确因着他们努力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常希望说称一些人说来到我们当中不管是讲到传会，我们就说这是某某博士。我们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人是跟我们不太一样，跟其他弟兄姊妹是不太一样，因为他是个博士，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在社会上是有一个地位的人。所以为什么今天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形，常常在选那些长老执事的时候都是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不是医生律师或是说一些有成就的人。因为好像人就觉得说你这个教会是比较水准的，若是有一天他们这些需要代表教会去我到外面去开会干什么的时候，人是总是觉得说这个教会是比较有水准的一般人。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是在那里凭外貌看待人。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信奉荣耀主耶稣的人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为我们主他是不凭外貌待人的，他是看人内心的。 所以当撒母耳来到耶西家，要在他家中高他一个儿子来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当他那个最大儿子以利亚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撒母耳心里站着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神马上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我们神只看人里面实际的情形，不是看人的外貌怎么样，不是他看他外貌若身上拥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些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主怎样看人，我们也同样怎样看人。我们是怎样处理教会的一些事物，也不是凭着外貌，我们是怎样和弟兄姊妹 来往，更不是凭着外貌。因为雅各是继续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吗？叫他们在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在这里雅各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吗？我想在这里讲到贫穷，当然包括物质上的一个贫穷。的确就实际情形来说，今天外面富有的人，那些自认为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好像的确不太容易相信主耶稣基督，不太容易羡慕那些属灵的一些追求。前阵子有个姊妹，她认识一个年长的伯父，住在养老院，她说因为没有信主，她请我们说去看望她家传福音。那我就有几个，那我就去到养老去看那个老伯伯。那我就说，伯伯啊，你来美国多久了？他说，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来美国了。后来他跟我讲，他20岁来美国，现在是92岁。他果然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来美国了。那我说，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相信自己。那我就不讲话了，因为像这样这种人呢，我们也是接触过不少了。很多人都相信自己，不相信，什么都不相信。后来在谈话当中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博士。那有姊妹告诉我说，两个儿子都是医生，所以难怪他什么都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他相信他能力那么好，那栽培那么两个好儿子出来，他怎么相信别人呢？对不对？怎么去叫你相信耶稣呢？我想就不多讲。后来我慢慢跟他又谈到福音的事情呢，最后呢，讲到他，因为他住在养老院，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形你怎么想呢？他说，我说我来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帮助，那我相信医生对你的帮助也很有限。他说是啊，那我说他就说那怎么这样子啊？那怎么这样，就是好像无可奈何这样子。那慢慢就谈到福音的事情上呢，感谢主，他最后呢，他愿意和我一起祷告，一个祷告接受。那祷告完以后呢，他就说我得救，我得救了。很多他正是心里从内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他是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人因着外面拥有一些可夸耀的，所以他就不容易相信主。所以神常拣选那些世上贫穷，我想这个贫穷不是当然讲物质上的贫穷，而是讲到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贫穷。神给他们在信心上富足。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那些穷人，才有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得自由。这一切都不是指的外面的，都是讲到里面的穷，里面心里的贫穷，眼睛里面的眼睛瞎了， 受压制，不得自由，不得释放，因为都在重担的，都在罪恶辖制压制底下。所以主耶稣来是传福音给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是一个贫穷人，是里面是一个觉得里面没有什么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呢，在神面前就比较容易蒙恩典。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讲到那个八个福的时候，头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学习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在神面前就要开始蒙恩典了。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雅各说，我们不要看按着外貌待，因为我们主耶稣不是看外貌待人的，而是照着人里面的实际情形来对待人。然后底下他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守那全备的律法，要照律法说话行事。我刚才提到说，雅各书里面讲到律法是重在我们生活行为规范这一方面是要遵守的。他说这个律法是一个自尊的一个律法，因为这个律法是那个尊贵荣耀的主所颁布的，是给他神的儿女所遵守的，是给那些因信称义有一个尊贵身份的，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的这些人所遵守。所以这个律法是一个尊贵的律法，就像今天在地上有些国家他们还有君王制度，我想那些有君王制度那些君王那些国王那些说女王，他们的儿女们从小都要受到一个很好一个生活规范的训练，并且对他们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不是像一般外面的那些小孩子，因为他们有一天他们是要做王的，他们是要坐在尊贵的地位上的一般人，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感谢神，我们看见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天国律法的时候，因为那里主耶稣来到地上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天国的君王，是君王在那颁布一个天国律法，叫那些属神的儿女属天国的子民他们要遵守，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去读马太福音五六七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律法这样话怎么能遵守呢？所以说在那里说呢，若是一个人见了妇女心里动了一念，就算就有金鱼与他犯淫乱了，若是一个人正在恨他的弟兄，他要受审判。雅各耶稣书信又更告诉我们说呢，恨弟兄了就是杀人的。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因为这是天国的律法，这是个至君的律法。所以主要是说，你们义若不能胜过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他们的确也在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是按着字迹在遵守，只要他们按着字迹遵守的话，他们就有义了。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说，我们若是要进天国，不是只单守住外面的字句而已，而是看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法利赛人他们守住字句他们不能进天国，只有真正守住那个字句背后那个经义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律法被称为全备律法，是完全的一个律法，是包含我们生活各方面各层次所需要的，神在他的律法里面，在他的话里面都包含在里面。但是若是我们去读圣经，按旧的字面来说，不管是旧约的律法或者到新约里面讲到一些生活规范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那不是一个全备的律法，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没有提到我们该怎样行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圣经也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或是不该怎么做，好像神的话不够完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不可以去行或是不可去行，我们常常有一个困惑，常问人说那到底我怎么办。但雅各却告诉我们说，这是个全备律法。旧约律法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一些生活规划的时候也不太多，好像只有少数几条，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一条犯一条就犯了重条。我想若是已经新约里面所明明规定那些规范好像非常少，很少，我们就已经守不住了。若是他把很详细的把那些一条一条列出来的话，那我们更难去守，是不是？因为只要犯一条就犯了重条。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再次看见，原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行律法被神称义，一切都是恩典。因为只要犯了一条你就犯罪，神就要审判，就要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当雅各在讲到这个守律法的时候，乃是让我们看见他背后那个经义是什么，并且我们看见我们守这些全备律法不是凭着自己，仍然是根据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来守住这个律法。所以使徒约翰为什么在他的书信里面还告诉我们说呢，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也许对使徒约翰来说不难守，因为他的确是个非常成熟生命非常老练的一个使徒，神对他要求诫命，我想他每一条应该都守住。对我们这些一般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们，许多光景很不好，我们怎么去守住神的律法？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他前面在讲这句话之前，他说我们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从神所生的，那意思就是说，之所以能够守住神的诫命，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既然我们去守神的诫命，之所以不难守，不是我们自己去守，乃是里面的生命来替我们守，乃是让我们学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自然而然神的诫命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难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个真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只要枝子常常连于葡萄树上，自然而然它就在那边结果子，在那就有一个行为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新约里面讲到要守神的律法，或者说雅各书里面讲到要守神的律法，乃是根据里面生命来守的，乃是一个恩告教训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若是一个人要想要凭自己来守神的诫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个生命，是个罪恶的生命，是个咬亚当的生命，不要说全被律法去守，一条都守不住，是不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感谢神，雅各在这里说我们要守这个至君的律法，我们要守这个全备律法，我们行事为人该照这个律法去做。因为他底下又讲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怎么能才能爱人如己？罗马书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呢，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就完全律法。然后底下就讲了一些例，正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这些都是讲到生活行为方面的，这是讲到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他说一切诫命都包含在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他继续告诉我们说，爱是不加害于人， 爱就完全的立法。所以我们看见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一切就是加害人，因为没有爱就在那害人。但是若是有爱的话，就不会做这些事情来。所以他说啊，爱就完全的律法。雅各在这里是用怜悯人，他说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的。使徒保罗讲到爱，雅各是用怜悯来说到这件事情。爱成全律法，爱不是不加害人的。感谢神，今天主耶稣的生命帐里面，他是一个怜悯人的主，他是爱人的主。所以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得救时候，他说神既有那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怜悯是讲他对人的一个态度，爱是他一个外面的表现出来。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怜悯在那边向审判发生。所以我们这些属乎神的儿女们也是看见我们都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的大爱，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被神称义了。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常常学习在那里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这个爱就充满在里面，自然而然神许多的话的要求，我们去醒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为难的，就不是那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学习住在基督的里面，学习隐藏在住在这个生命里面，好叫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活上就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出来。那从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也可以说是雅各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讲到这个信心和行为有怎样关系。他讲到有信心必有行为，因为这个信心是一个火的，正如有生命就有生活的一个表现。所以英文那个 life 呢，生命也翻作生活。我想在这个自然界物质的界里面是这样子，任何有生命的植物动物，它已经有外面生活的一个表现，不同的生命它有不同的生活的表现。同样今天我们有生命，我们也必会有一个表现。所以在使徒保罗，神是给他看见，给他负担来说到人是因信称义，人是因信成圣，这是指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因为这个信心是为了给神看的，神看见我们里面有信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那永远的救赎工作，我们信了，神就称我们为义。雅各书，神是给雅各看见，或者说给他负担，说到人是因行为称义，这是讲到人在讲到我们在人面前这个实际，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地位，因信称义了。一方面我们在人面前有个实际，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看不见我们里面有信心，人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一个是否有信心，但是外面行为他们看得见。所以当他们看见我们外面行为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看见我们里面有信心。所以在这里雅各说人在那边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将我们行为指给他看， 他就看见原来我们里面是有信心的。这个就是人在神面我们在人面前因行为称义，这是讲到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罗马书第四章那里也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神，神就算为他，就算他为义了。那从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那里看见，当十五章神因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神，神就称他为义。然后神在那里到十七章的时候，神和他在那立一个约，立一个受割礼的约。神对他说：“凡你家中男丁，或是从用银子从外面买来，在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当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因信神，神就算为他义，是在他未受割礼之前神就称他为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以后神才称他为义。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后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和犹太人只要争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犹太人说要信耶稣，要被神称义得救，需要受割礼，信耶稣还不够。但是使徒保罗说，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神称义，就得救了，不需要再加上割礼。因为呢，那里犹太人讲到割礼是代表我们要行律法，要有一个行为，靠自己的行为常被神称义。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为什么神已经称亚伯拉罕为义了，为什么还需要给他受割礼呢？他还说原来这个受割礼是为了要在他身上有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一个证据。亚伯拉罕有没有因信称义人不知道，但是人若是看见他身上有个记号，有个受割礼的记号在那里，人就知道原来亚伯拉罕已经因信被神称义了。所以受割礼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明原来亚伯拉罕是已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因为他相信神在预许他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信了，神就称他为义，然后借着这个受割礼这件事情要来显出一个证据来，让看见这个证据的时候就知道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今天行为在人面前就成为一个证据，因为人不知道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信心，人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口说无凭，你说你有信心，你说你已经称义了，你要拿出证据来给我看啊，那我就把我行为拿给你看，来证明我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了，我是一个里面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底下说，若是一个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在那讲到因信称义得救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加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人心里信就可称义，口里承认就可得救。在这里一再提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讲到里面，口里承认就是讲外面。所以里面和外面是连在一起的。常常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些朋友说，他说哎，我信了，我信了，我相信主耶稣为我死，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不愿受浸，他也不愿聚会，他说这些都是不重要，这些都外面的仪式啦、仪文啦，我心里相信就好了。不错，心里相信 是很好的，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相信呢？因为他没有外面行为，因为没有表现，所以雅各才说到，他说若是自己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有什么意思？这个信心能救他吗？说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照神的话去行的，他要去受浸，他要去好好去聚会，说明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信而顺从，信和顺从是连在一起的，顺从是一个外面的表现，有信心一定有外面的顺从，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的两面。所以底下他就说，你若是看见一个人说他一个弟兄姊妹，他赤身裸体却日用饮食，然后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去吧，愿你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上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就像有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说我要祷告，神会顾念你的，神会带领你的，不错，我们相信神会顾念他的儿女，但是却不给他真实的实际的帮助，他若身上有一些需要，你却不愿意去帮助他，这样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他照样吃饿，照样没有衣服穿，你说平安去吧，神会顾念你，这有什么益处呢？我想对他也没有益处，对自己也没有益处。所以使徒耶也在他的书信上说，小子们，你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或是也可以把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实的。所以不是说在用口说一些属灵的话，对的话就是属真理，就属真实，乃是我们去行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是属真实的。那表明说我们实在是实实在在的诚实的，我们是属真理的。所以约翰才说，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要在实际行为上。说一个有信心的人，自然而然他已经有行为表现，我们是借行为让人看见我们的信心。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不错，你信的不错，连鬼魔也相信只有神，但是他信的是非常恐惧战惊的，因为他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他，他要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受神的审判，他知道只有一位神。同样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但是若是我们只是仅仅是这样相信是不够的，我们若是真的是相信有一位神，我们自然而然这个信心在我们生活上就有一些实际的表现出来，这个对我们才有真正的益处，这样才能拯救我们脱离许多虚假，脱离肉体的一些不该有的光景，我们才会脱离我们要服从生命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形。所以雅各才说，我们不仅有信心要有行为，因为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一个死的，不是一个活的，一个活的东西，活的信心自然而然一定有一个生活的一个表现。然后底下他就举亚伯兰跟妓女拉合的事情来做一个见证，他说亚伯兰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亚伯兰什么时候被神称义呢？那是因为神把他带到外面让他看天上的星，他说你的子孙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亚伯兰那时候他虽然一个儿子都没有，但他相信神的话，有一天他的子孙真是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后来神照他应许叫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以撒，以后要借这个 以赛亚伸出许多子孙像天上星那么多。这是亚伯兰所相信的，但是有一天神却对亚伯兰说，把你所爱的儿子，把你独生的儿子带到摩亚利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是对亚伯兰一个信心的一个试验。但从创世纪22章里面，我们很看见亚伯兰他是怎样的，带着他儿子以撒到神所指定的山上，在那里准备把他儿子以撒献在燔祭坛上献给神。亚伯兰在那都是把他儿子宰杀以后，那么神的应许怎么样成就呢？因为他只有儿子，这个儿子若是献上的话没有了，那神怎么样应许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星那么多呢？但是亚伯兰在那顺服神，照了神的话，在那里把以撒献上，献在坛上。神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所以献以撒这件事情就是亚伯兰的一个行为。他为什么有这样行为表现呢？他为什么肯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给神呢？因为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他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因为他亚伯兰所相信的是那位死无变有的神，叫死人复活神。他相信即使这儿子献上了，神仍然有办法叫这个儿子复活，从这个儿子仍然要生出许多子孙出来。所以亚伯兰就是因着献以撒这件事情，在就神说他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他信心是和他行为是并行的，也因着他的行为信心才得以完全，才得以成全。若是亚伯兰没有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当初亚伯兰对神那个信心，相信神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个信心不够真实，也是个空洞的。但是感谢神，那一天神这么说的时候，亚伯兰马上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了。现在借献以撒这件事情来证明亚伯兰那一天被神称义那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是个活的信心。亚伯兰借着献以撒这件事情这个行为来证明他信心是个活的信心。所以底下继续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兰的信神，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义了。他说亚伯兰因着行这件事情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义这句话了，就印证了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了，也因着他献上以撒，信心就得以成全，得以应验了。同样，拉合进拉合，他也是因行为称义，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六章那里，因为当耶稣要带以色列百姓来到迦南地边界的时候，他们准备进到迦南地去承受迦南地为产业的时候，耶稣要先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那这两个探子来到基尼拉合的家，那耶利哥王听见这个消息，就派人到拉合家，要他把这两个人交出来。那拉合说这个两个人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往哪里去，然后那些人就去追赶了。在耶稣亚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拉合在那里对那个探子说，他说我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在这地的人居民听见你们要来，心都惊慌，心都消化了。拉尔知道神要把这一块地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然后他在对 那个狮子，两个探子说，当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要纪念我，要救我一家的人，叫我们存活。那探子就对拉合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我们来说，只要你把这朱红色的线，系在那窗户上，我们来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拯救你们全家。拉合就照着做了。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拉合他是因着行为称义，因为他在那里接待使者，又把他放走了。若是拉合只是单只相信说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他的确是相信，他也听见神曾经在那里为以色列百姓行了很大神迹，他们怎样过红海，他们怎样在那把那个亚摩利王两个王杀掉。拉合他知道这些事情，他也相信了，但是他若是不再接待使者，他这样信心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当有一天以色列百姓来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一家人和其他的耶利哥的居民一样要被杀灭掉。他只相信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是不够的，虽然是需要这个信心，但是他实际的行动是怎样呢？乃是从他接待使者这件事情上显明出来。所以雅各才说，他不岂不是也是因行为称义吗？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因为他在接待使者又把他放弃，证明印证他里面一些相信有一天神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当以色列百姓把耶利哥城攻破以后，就救了拉合一家的人，他父他的弟兄们。所以拉合也是因着行为称义，因为他接待使者这件事情，就说明他相信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谁百姓，因着他的行为叫他信心得以成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有行为，若是没有行为的话，就像身体一样没有灵魂，就像死了一样，信心没有行为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凭行为被神称义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信耶稣基督他所成就一切的救赎工作，叫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得到一个称义的地位。但是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人面前因行为称义，这个行为不是要给神看的，这个行为呢是要给人看的。当看见我们行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里面是有信心的，他们知道我们里面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这样子我们在人面前就得以称义。所以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信心也需要借行为的才得以完全。所以这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我想求神恩待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行为被神称义，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当我们不得到神称义的这个地位，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以后，神要求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根基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行为，因为这个行为乃是借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这个基督的里面，叫这个生命能够外面一个行为表现，来说明我们的确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确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人，今天生命借着我们生活行为把它表现出来，也叫神能够得到荣耀。我想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一个信心跟行为一个很重要一个真理一个点。我想圣经的真理都是非常平衡的，有信心也有行为，信心是在神面前是给神看的，行为是在人面前是给人看的。当一个人有信心也有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信心才得以成全，并且人呢因着我们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求神是恩待我们，巴不得 神的话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样不仅听到，我们要行道，因着行道，我们这份生命就得到拯救。不仅我们灵得救，我们这份生命也得到份的救恩，我们就能脱离我们自己，更多人进到基督丰盛的生命里面。我讲到这里，请弟兄在我们做结束祷告。